今天由神来的信息叫做圣灵充满主权的锐变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要咬紧牙根，我们继续努力。快要过了这个雨雪的冬天了，今天还有下一点雪，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。据气象报告，下星期就是这个来的星期四，天气可以到达50度。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天气了。我真的是心里充满着喜乐，来期待的这个日子来到，心里很喜乐。你们常常像希望能够一个常常心里很充满的平安喜乐，生活有力，是一个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的生活。有没有要这样过这样子生活的人，请举手。哇，很好。但是你要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呢？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充满。有没有人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请举手。还好，感谢主，很多愿意。但是有些人觉得是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是可有可无的事情，有些人认为圣灵充满这个是少数人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有一位过去我有一位喜欢参加灵恩特会的长辈，他对我说，他说你一定要圣灵充满，你要做一个传道人一定要圣灵充满，你一定要到那个灵恩的特会里面得到这个圣灵充满的这种印记，你才可以当传道人。也有一位弟兄，他说圣灵充满他有过，他是在一个听讲道的时候，突然间就被圣经的一句话感动了，他就回到家里，都每一天晚上读经的时候，他没办法停止，三更半夜还要读经，这样子的一两个星期，他把那个圣经都读完了。他说这个是他的过去的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。然而他对别人圣灵充满的这种分享，他认为这是无稽之谈。到底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这些人，刚才我提到这些人对圣灵充满的他的意思没有完全的了解，他只注重到一些圣灵充满的一些现象而已。什么是圣灵充满？你可能听过很多人用这样的比喻，他说我们的心好像一个杯子一样，圣灵充满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心像杯子，就被完全的被圣灵充满。那我们的心被圣灵充满四分之一，被圣灵充满一半，那这样的光景我们怎么称呼呢？是不是圣灵一 quarter？ 是不是圣灵半满？是圣灵半满，是不是比圣灵一 quarter 的人还要更属灵？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18节是这样说，他说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他用的话是一个命令句，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是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寻求的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，也不是一个特殊人的需要。保罗按着圣灵的旨意命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充满。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，祷告以后就要倒下去，他是因为看到我没有被按手祷告没有倒下去， 没有说谎言。彻夜就是读经，这样子的现象有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现象？没有的。这些都是外表的现象，而且这些外表现象不见得一定就是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不要专注圣灵充满表面上的这些工作，我们要专注的是圣灵充满里面的含义是什么。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事实上是由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圣灵充满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同时圣灵也内住在我们的心里。问题是住在哪里？住在我们心里的哪一个角落？当然我们清楚明白，我们是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掌我们的生命，所以要我们的生命是圣灵来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所要做的选择，我们的思想都是由圣灵来当我们的主人，来做我们帮我们做决定。圣灵充满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让你自己在心中做主，是由圣灵来当你的主人。假设你是让你的生命的主权，做事情的主权，让主来做，让圣灵来做，就是圣灵充满。这个就是你的主权蜕变了。主权蜕变，我比较喜欢用英文，就是主权的 transform， 主权的 transform。那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经节，我们来看初期的教会如何圣灵充满，使教会跟个人他们的灵命，他们的成长就有一个突破性，有爆炸性，用爆炸性的成长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节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的在这里听你的话语，愿圣灵来充满我，愿圣灵来帮助孩子，来清洁孩子的口跟心，让所说的话是按着你旨意说的，让听者讲者都蒙福。这样子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讲到圣灵充满，通常我们想到的圣灵充满都是一些现象，都是很特殊的现象。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以后，圣灵就赐下他们说什么，说讲别国话语的这个口才。今天的经节，我们今天看到经节里面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有震动，这个地点大震动。事实上这些都是外表的现象而已，这些特殊的现象一般人都没有经历过。如果我们让我们觉得就是圣灵充满的教导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这圣灵充满是一个很遥远很奥秘的，我们都没办法用着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怎么去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照着一个意思去做，不是看读经的表面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就照这个表面去行，还是要照圣经所讲出来的经义，我们去照着他们去做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最近我们不是有门训吗？门训的时候有人就问这个问题，很好的问题，他说耶稣派门徒去宣教，要求门徒不要带拐杖，不要带食物， 要有人接待你的时候，你就到那一家去，就住在那里。然后不接待你的时候，你就跺脚离开那里。他说，他的问题问得很好。现在我们去传福音，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很不符合现代的时代？是的，我们不能够照章，照圣经里面照章前收的用这种同样的方法去传福音。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耶稣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如此去做。我们要找出这件事情，这个经节背后的含义是什么。在这个经节里面，刚才 提到这个经节，就是讲到耶稣告诉这些门徒，你要出去传福音，去宣教，不能够靠自己，要靠耶稣基督带给他们的能力，不要靠自己的才能、自己的智力、自己的财富。所以我们是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背后的教导是什么，它的含义是什么。一样的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， 你看到了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一些表面上的结果，信徒一心一意，东西大家共用。我们要问这个圣灵充满的现象背后的含义是什么。什么是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真正的意思是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掌权作王。圣灵可以自由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运行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运行，来成就上帝的旨意。圣灵充满，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杯子来形容。我们圣灵充满，我们是要用杯子来形容的话，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：圣灵充满以后满了怎么办？满出来了又怎么办 ？OK， 我们会关注到这个表面这个意思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把圣灵充满当作是一个管道。圣灵充满可以圣灵的恩典自由的进来，圣灵的恩典自由的流露出去。圣灵的充满可以使我们成为别人祝福别人的管道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到现在为止第四章，在这个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圣灵降临是在一群的基督徒里面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，就按着圣灵的口才就讲别国的话。今天所读的经节里面讲到了，祷告完以后聚会的地点震动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就换胆讲神的道。他们你们都是复数的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可以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来祷告。但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都是在一群的基督徒是发生的事情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句话不是这样说吗？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，圣灵住在你们里头。你们里头，你们是指什么？一群基督徒。这个经节告诉我们，在一群的基督徒里面，圣灵会充满在一群的基督徒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可以进入我们的个人的生命，也可以进入一群基督徒，一群的基督徒在生活的当中。一群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一群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。所以圣灵的充满可以，圣灵可以充满到个人的内心里面，也可以 充满在一群的基督徒生活里面。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生活叫什么？叫做彼此交通。这是初期教会爆炸性，我要用爆炸性的成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2:42里面讲到，信徒们就这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。彼此交接在新译本翻成是彼此相通，在英文版它翻成是 fellowship。 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是很喜欢跟其他人基督徒在一起的生活，在彼此交通，彼此这个分享。在使徒行传2:44，跟今天我们所讲的4:32-35，我们看到叫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是住在一起，是住在一起，而且是环物共用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你争我夺，乃是一心一意的很和谐的在一起生活。为什么能够如此能够同心合意在一起的生活呢？是因为圣灵充满在这个团体里面，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。若没有圣灵在这个团契里面，团体里面，靠着我们的能力，靠着我们某一些人的能力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虽然有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的内住，但是我们的个人的个性，我们的文化背景，我们的思想的方式都大不相同的，难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意见不相同，难免有一些人个人的意见非常强，会造成什么？三心三意，假如三个人的话互不相让，这个情况会发生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也会发生在家庭生活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圣灵充满的话，就是表示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，我们的生命仍然用我们的自我，让我们的老我来掌权做王。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三个主人咯，那怎么能够做出一心一意的决定呢？你看看初期教会不是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而已哦，他是上千，可能是上万住在一起，住在一起生活，不是一星期见一次面，不是一星期聚一次会，24小时7天住在一起，彼此的交通，环物共用，而是一心一意很和谐的在一起生活。我们用人的方法来凑合这些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凡事都能，因为这是圣灵在初期教会在信徒当中，一群的信徒当中所做美好的工作。圣灵充满在下一章。OK， 谢谢。圣灵充满在初期的教会的生活里面，这些是一个团体的生活，有一个很特殊的的一些活动，就是环物共用。环物共用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要问，共产社会主义，共产党所提倡的共产生活不是就这样子吗？是不是圣经就想要鼓励我们做这方面的事情呢？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牧师 牧者告诉我，共产主义里面讲到的和初期教会里面的这些凡物公用，至少有两点基础上基本上有不同的。第一点就是初期教会，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自愿的，共产主义里面是被强迫的。在使徒行传4章36节，这个路加这个作者就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，就是巴拿巴。巴拿巴，我们看那个经文里面讲到，他有田地也卖了，就把这个钱财拿出来放在使徒面前。巴拿巴是把他原来自己拥有的财产自愿的分享给别人。巴拿巴这个例子，同时我们看到第二点的基本上不同，就是初期教会是我的也是你的，共产主义讲的是你的也是我的。那初期教会，我们要去想想看，有没有这么多的巴拿巴？不是一个哦，不是一位巴拿巴而已。我们看到的是，这些人都可以做到我的也就是你的，这种资源的分享，这种团体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能够做到，这一群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呢？我想是因为圣灵充满的人，他让圣灵来掌管他的生命，圣灵是他生命的主人，他知道他所拥有的都是属主人的。他能够得到现在所有的财产，都是因为主人的恩典赐给他们的。他的主人在这里是讲圣灵，圣灵对着巴拿巴，对着这些基督徒说，施比受更有福，要将所有的给予其他需要的人。他就这样子乐意的遵守他主人的吩咐，如此做的人，他真的是做到一个他的生命的主权就交出来了，交给了圣灵。他有这个圣灵的新主人在他心中来掌管他的生命，他就顺从圣灵的意思，欢欢喜喜的就把他的资产交给别人来享用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是因为不单单遵守，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，而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。想想看，假如不止一个人这样做，是一群人这样做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，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这社会会变成一个大同的世界，这社会会变成地上的天堂吧。初期的教会就是如此美好的社，这样子的社团社会，小社会啊。你看看经节4章34节，他说：“因为人人都将他的资产交给别人来享用，在初期教会里面的这样子的生活，有一个很美的生活，很美的结果就是什么？在教会内中，没有一个缺乏的，没有一个缺乏的。因此，圣灵充满在一个团体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是富有的，每一个人不是穷人。我举个例子，对穷人，穷人跟富有人的一个新的定义，我们来思想，用这个故事来描写。在美国威斯康星州，就是我们隔壁州，有一个小镇，有一个很清寒的家庭，因为他的父亲早逝，所以母亲就带着三个姐妹辛辛苦苦的过日子。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，教会的牧师来宣布说，希望大家把身边的钱 节省下来，来准备做一个特别的奉献，来帮助教会里面一个最贫穷的家庭。所以这些姐妹听到了就非常的兴奋，她是想要一起来商讨，她就开始，他们就衡量我们要节省什么东西，要节省不必要的开支。同时大姐也就出去外面做临时的清洁工。二姐跟小妹他们就开始做一个简单的手艺，做一些手艺品到街上去卖，盼望他能够为这个不知名的这个贫穷的家庭做一些奉献。那个月三个姐妹忙忙碌碌的就共赚了70元，那时候的社会其实美金会非常高的，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所赚的钱是最高的收入的，他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。圣诞节前一天，三姐妹所赚的是一些零钱，她拼拼凑凑的就换成3张20元和1张10元的新钞票就是凑合成这样子的，就放在信封袋再来准备来奉献。三姐妹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兴奋到不能睡觉，迫不及待的能够到教会来奉献他们辛苦所赚的70元。星期天早上突然间下了大雨，他们都没有雨伞，所以他们要走路，走了一里路要到教会去做礼拜。然后他们是在当中是全身被雨淋透湿了，他们的鞋子因为有破洞所以积满了水，他们这样子但是还是很兴奋的来到教会，他们很骄傲的把70块钱奉献给他们，当时他们觉得他们是非常富足的人。从教会回来以后，妈妈对着三姐妹这样子的行为感到骄傲，所以他们特别为她打了一个蛋糕炸了一个薯条，然后来让他们一起欢欢快快乐乐的来庆祝他们这样子的表现。当时那天晚上牧师就开着车子来到他们的当中，交给妈妈一封信，一封信封袋。当他妈妈打开信封袋的时候，掉出来了是3张20元、1张10元，还有17张1块钱的钞票。妈妈低着头把钱收回到信封，当时三姐妹都没有说话，只低头的看着地板，他们的眼泪掉在地上。这时候他们三姐妹才知道，教会所宣布最贫穷的家庭竟然就是他们。三姐妹就看着，互相看着自己，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所穿这些缝破了又缝的衣服，破旧的衣服，还有破旧的鞋子，有洞的鞋子，他们感觉非常羞愧。三姐妹不太想要去教会了，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教会中最贫穷的家庭。在这个一星期当中，三姐妹不再讨论这个话题。到了礼拜六，妈妈还是要打破这个僵局，就问他们说，三姐妹啊，你们怎么用这些钱呢？三姐妹她说，我不知道。因为三姐妹自己不是穷人，所以不晓得穷人怎么去用这笔钱。三姐妹不太想要再去教会，因为别人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穷人。可是妈妈还是鼓励他们要去，一定要去。隔天星期日是出太阳的日子，很美好的日子，但是三姐妹还是要走同样的路，但是他们的心情很难过，都不能说话，因为他们心情 觉得很沉重，他们都看我 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。那一天那个教会来了一个传教士，那个传教士说，非洲的教会是用晒干的土在建立起来的，但是他们需要钱，需要钱去买屋顶，要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为非洲建立一个教堂，100块钱就可以为非洲建立一个教堂。传教士在台上就大声地呼喊说，我们能不能够奉献这些钱来帮助这个贫穷的非洲人呢？在奉献的时候，妈妈就把上星期的牧师交给他们的87块的信封袋，就完全的投入这个奉献袋里面。当属亲奉献以后，牧师宣布说，今天的奉献超过100块钱。这个传教士非常的兴奋的说，哦，我根本没有期望你们这个间小小的教会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金钱，这么多的奉献。他在讲坛是就大声的说，你们教会中一定有很有富有的人。妈妈跟三个姐妹都流泪泪光，原来他们是在教会中最富有的家庭。一个人富有，一个人富有往往不是拥有钱财的多少来决定，乃是心灵是否能够快乐，能够满足。人生最富有的时刻，这个时候是可以把手中的拥有奉献给需要的人。圣灵充满是一个心灵丰富的人，是世界上最喜乐、最富足的、最富足的人。圣灵充满在这个团体里面，内中没有缺乏的。反观我们若不追求圣灵充满的人，都是贫穷的人，因为他们虽然追求到世上的荣华富贵，虽然在世上的人看他们拥有很多的钱财，但是圣灵不是他的主人，所以他是钱的奴仆。传道书5章10节到15节，你们可以去看，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一生一世，这些人为了钱财努力，钱财不能够叫人满足，钱财越多的时候，烦恼忧虑却因而这样增加了。而且他们有这么多钱财的时候，他不能够安眠的，他所得到的东西他可能花去做享受，确实有，但是都是暂时，钱难是虚空，钱难是捕风。这世上的财富你在生前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去享受，死后又带不走，留下来的不是结果呢，留下来不是要给他想要给的人。这种人只懂起赚起世上的财宝，不懂得去舍弃去分享别人，就不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。圣灵他的生命是一个非常贫乏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很富有、生命丰富的人吗？就要被圣灵，常常被圣灵充满。常常，我这句话是告诉你们，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。你们在过去听讲道的时候，或者是你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或者是你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，你们的心不是有时候会被挑旺吗？ 有时候是你们很渴望在寻求神的面吗？有很多人那个时候他就委身于上帝吗？有些人在过去的服事里面，他们在服事当中，他们就觉得说，我有无比的信心，非常困难，但是我有无比的信心，无比的勇敢，甚至做出感动以外还要做出行动。但曾几何时我们祷告灰心了，我们不想祷告，不想灵修，不想去参加聚会，甚至崇拜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像过去的时候这种圣灵充满的现象，我们过去我刚才提到的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子，就有这样子的感动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行动，就又圣灵充满了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。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就是这些我们的导管被世界或者是我们的老我来阻塞的，以至于我们没办法把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分享给别人，或者是根本自己都没办法领受圣灵的恩典。上星期四我家地下室淹水，原因有两处，第一处就是三胖这个的水打出去，被那个雪墙啊就挡回来了。第二处是地下室的窗口旁边的池就是充满了水，然后就这样从窗户里面去进水进来。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问题，只有一个方法解决，就是用大禹治水的方法，在雪中开一条道路，不止一条道路，好几个道路，让水就这样子流到马路上去。这个问题我就解决了。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常常要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一定要清除挡住我们跟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管道吗？这些会挡住我们，塞住我们的这一些东西，我们要清除。这个东西可能是老我，可能是我们的怠惰，可能是我们的太爱这个世界，这一些事情都要清除，才能够圣灵充满。有时候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向神求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去除挡住我们管道的东西。因为圣灵充满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让圣灵进来，恩典进来，圣灵出去，做回祝福人的管道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您，主耶稣基督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你已经赐给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心中。主，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，掌管我们的全然的心智意念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能够发出祝福人这样子的干净清洁的管道。愿神来祝福我们，愿神来加添给我们力量。谢谢您，来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